主，我们来到你面前，恭敬的再一次把这个主日学的时间，借着祷告交托在主的手里面。我们感谢主，你早上的聚会，你怎样恩待我们，借着圣灵在我们的心中动起你的善工，并且能够给我们思想上透过圣经的指引。我们说，主啊，我们感谢你。我们在下午的时候也同样的要思考一些我们作为信徒我们对圣经的认识。主，你仆人恭敬的再一次的把这段时间也是借着祷告交托在主的手里面，求主同样继续的向你仆人施恩典，能够把你所托付的信息不单只讲解，能够讲解的清清楚楚。你仆人也把众弟兄姊妹们借着祷告交托在主的手里面，求主你施恩典，使每一个人都有一颗谦卑受教的心，受教于圣经，受教于圣灵。因我们确实知道，圣经是我们最好的课本，圣灵是我们最好的导师。因此，我们来到圣灵以及他所启示的圣经。求主使我们能够存着一颗谦卑学习的心。你仆人再一次地把自己交托在主的手里面，因你仆人确确实实每一次要传讲圣经中的真道，自己深深感到不足，需要你自己恩待你的仆人。所以你仆人再一次向主的故意祷告，圣灵在我们每一个人心中能够运行，能够开启我们的心窍，就使我们能够进到真理的当中，对真理有更深更广的认识。你仆人恭敬地把这个机会交托，求主你施恩典，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我今天下午呢，所要其实是下午要思想的这个题目呢，就叫做我也需要懂神学吗？之所以定这个题目呢，因为确确实实呢，很多人对这个神学有所畏惧的这个心，但那又是我们必须需要这个知道的。我特别把这样的一个需要呢，建立在哥罗西书的第二章的第六到第七节。哥罗西书的第二章第六到第七节。哥罗西书第二章第六到第七节，其实呢，他在谈到说，你们既然接受了主基督耶稣，就当遵他而行，在他里面生根建造，信心坚固，正如你们所领的教训，感谢的心也就更增长了。保罗他在写书信的这个时候呢，他有一个特定的风格。怎么风格呢？他一定把一个重要的教义 doctrine 呢，把它讲得清清楚楚之后，然后以这个作为基础，他才引申出你要怎么生活。最明显的两个的这个例子，一个是罗马书。罗马书从第一章第十七节一直到第十一章三十六节，保罗把这个因信称义的真理讲得清清楚楚之后，只有到第十二章才开始劝勉要怎么生活。也表示说呢，这个整个生活一定要建立在正确的 doctrine 的这个上面，这是保罗的风格。另外一个保罗很明显这方面的风格呢，就是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呢，是保罗可以说呢，在圣经里面讲复活讲得最清楚的一个篇章。那么在这个谈福音而且复活谈得这么清楚了，保罗总共花了57节啊，谈有关于基督复活的道理，然后最后才用一节，第58节，所以他叫我们在神的面前一定要竭力多做主工，知道你们在主里面的劳苦不是徒然的。你看，花了57节把复活的道理讲得很清楚，才用一节劝勉要怎么生活。同样的，如果你看哥罗西书、以弗所书等等都是如此。在哥罗西书呢， 因为当时在教会里面有一些世俗哲学哲理的这个影响，对基督论呢，其实呢产生了某一种不太协调的那种的这个教导，所以呢，哥罗西书呢就在第一章第十五节等等谈基督论，把这个基督论把它谈得非常清楚之后呢，那这个就好像呢，我在这里所画的一个图，先有一个把基督论一个焦点谈清楚，然后从第二章的第六到第七节里面讲完之后呢，保罗才延伸出去呢，到底我们要怎么生活？所以先是谈基督论，才从第七节之后谈到要怎么生活。而这个谈到什么生活的话，从第二章第八节的话谈到个人的这个生活，从三章第十二到第十七节谈到教会的生活，三章十八到二十一节谈到家庭的这个生活，到了三章二十二到四章一节谈到主人跟仆人之间要怎么生活，这是社会的生活。对，因此呢，你发现呢，它确实呢，整个基督论讲完之后呢，做成一个重要的焦点。所以你们既然接受了主基督耶稣，就当遵他而行，然后从这里再辐射出去个人的生活，然后谈到教会的生活，然后谈到家庭的生活，到最后谈到这整个你在社会里面呢要怎样生活。这是保罗哥罗西书的一个结构。那么这个结构里面呢，要使我们把我们整个信仰把它建在这个基督为基础，为我们整个这个信仰的根基的这个上面，然后呢，之所以这样，我们信心或是信仰的 faith 可以解说信心或是我们的信仰的内容呢，就得以坚固。这样的话，我们就在生活里面呢，晓得怎样感谢我们的这个神。那这是我先给你了解，我之所以用哥罗西书第二章第六到第七节的话，是有它背后的这个重要的这个原因。那么用这样的一个经文，就是我们要把我们的信仰有生根这个建造。那么这个如果要生根建造的话，你对整本圣经就要有所认知。那么对整本圣经有所认知的话，那条从一个书信借到另外一个书信的这一条线的话，就是神学，就是神学。所以我们在这里谈呢，为什么我也需要懂神学的话，是一个很重要的关键性的一个的这个观念。那么当你说要懂神学之后，你可以把这个大纲把它拍下来，因为这七点呢是待会呢我在讲解这个题目为何要懂神学，为何我需要懂神学的时候，你每一次看到那个红色的就是我接下来要讲的内容。所以每一个点的话，这个内容的大纲呢它会重复出现，不过那一个红色的这个强调是在不同的一二三的这个出现。那么出现之后呢，我就给你谈那一个的这个红色所强调的一个重要的这个观念。那这里一开始说每一个人都有神学的立场跟这个架构。尼托森呢，在他的那一本书里面叫属灵人，他说我们不需要去念神学。为什么？因为当你去念神学，其实呢你是念别人的这个思想。他反对人去念神学，认为说呢，你念神学到神学院都是听别人的这个所谓的这个思想。他这样的一个，他说我们只是需要圣经，不需要有这些所谓别人的思想来引导我们。这样的一个看法呢，其实呢是自我矛盾的一个的看法。因为我自己深信呢，每一个人来到圣经的面前都有他自己一套的神学，每一个人来到这个圣经都有他自己一套的这个神学。如果你说没有神学的话，我告诉你，如果每一个人在背我们很熟悉的这个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的话，你都有不同的背法。那个不同的背法，比如说神爱世人，甚至将来独生的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于灭亡，反得永生。 你看，我把我的强调点放在哪里，那就是我的神学。我就没有解释了，我只是把这个圣经读的这个时候呢，当我读的时候呢，我把的语调，我强调哪一个字呢？因为我认为重要吗？那个就是我的神学了。所以是没有这一回事情说我们来到读圣经的这个时候呢，不需要神学，因为每一个人呢都有他自己的这个神学，只不过是问题说你的神学对或是不对。那我在美国牧会的这个时候呢，那个时候呢就有一个的姐妹，有一次呢我讲到完之后我下来，她就来告诉我，那时我是神学生嘛，他说建安弟兄啊，你讲的道很难听啊。OK， 那我就问他了，我说哪里难听啊？咦咦哦哦，支支吾，他讲不出为什么难听，你的吗？后来我说我帮你分析一下好不好？我说你做基督徒做了几年？他说我做基督徒呢，我已经做了这个十年的这个记录。我说好啊，你做基督徒是十年，我看呢、啊、你也是一个很忠心的这个信徒。那么很忠心信徒的话，如果你十年里面呢？非常忠心来聚会的话，你每一年听五十四篇道吗？我说，然后呢，我说这五十四篇道里面呢，如果你十年的话，就540篇咯。我说你也参加主日学，所以你在听54堂的这个主日学咯，你也参加这个主日这祷告会，你又听540篇的这个所谓的这个祷告会的这个讲道。我说如果你是这样的话，你变作呢，你到十年之后呢，你听了1620篇道了哦。那么你听了1620篇道的这个时候，其实呢你心中里面已经存了一把尺度。你心中已存了一把尺度。这个尺度的话，你是用来衡量，哇，李建南讲这个高原大志我都听不懂，不好，太个高原大志了。那如果李建南讲的这个时候，哎呦，哎呀，都讲一些生活故事，没有水平的这个讲道 ，OK， 那么你就把我贬在这条线的这个下面了咯。我说你一听到的时候，你是以十年里面形成这把尺度来衡量到底李建南讲好或是讲不好，你从来没有问这把尺度对不对。你十年里面听到已经形成一把无形的这个尺度在你心里面，所以有一个新的讲员来的时候，你就用你的心里面十年所形成的尺度来衡量说，如果太高的话高原大志，如果太小的话，哎呀，像小学生在教，我们是小学生们，我们都很有知识的人嘛，你就评论讲得不好。你从来没有问呢，你这把尺度对或是不对。其实那把尺度呢，就是你心中里面的神学。那么你心中里面的这个神学，你就发现了，你在这么多年听到的这个时候呢，你不会只是听一个吗？等下有这个讲到那个讲到，这个新讲员那个年轻讲员那个老的讲员，通通来的这个时候，我告诉你是杂烩来的，这边听一点，那边听一点，这边听一点，那边听一点，变作你的神学乱七八糟的神学。你是形成一把尺度，那把尺度是你衡量的那个尺度，那也是你在内心里面所形成的一个神学的架构。所以你就用这样的一个的这个架构，因为你所听的是七拼八咒的那个不同的讲言所讲的，我告诉你这样的东西呢有时不 consistent 的，你的吗？当我离开神学，我2004年离开马圣的这个时候呢，有一个老师说，李牧师离开不要紧，我们都能够教神学。我说好了，你们去教神学了，我就不必来了。我为什么呢？他只要请这个教一点点，那个教一点点，那个教，有些讲教会论，有些讲神论，有些讲基督论，请不同的老师在教你嘛。后来就有神学生跑来告诉我，老师我们很痛苦，为什么呢？每一个老师讲的不 consistent， 这个讲的跟那个讲的完全不 consistent， OK， 所以就变成了有一个实际上的这个困难，没有一个一致性跟一贯性 consistent 的这个神学的这个立场，所以这样在心里面所形成的确确实实也是什么乱七八糟的神学，而你是用这个乱七八糟的神学来衡量许多你所听到的 那个无论讲道或是讲座会也好，作为你评论的这个基础。就算呢你是上主日学上神学的这个课程，你还要先辨明这个我去参加的那个神学课程到底他老师对或是不对。如果他老师不对的话，你去听来再一次给你一个什么 input 也是乱七八糟的。所以呢你说来到这个圣经读诵，我们不需要神学，我们只需要这个圣经的话，根本没有这样一回事情。因为每一个人心中里面呢，多年作为基督徒的话，你已经形成了一个所谓的这个神学。我这个年代的哈，我是今年73岁，我这个年代呢，我们那个时候呢有一个字哈，我们读错的。什么字呢？解析，解析。读解析人举手一下。没有啊，你们比我更厉害啊。我那个时候呢，这个从小长大的这个时候呢，我们都是讲解释啊，我们打读解释啊，你知道吗？这个字我们是读到解析啊，一直到我到美国讲到解析完之后，台下有一个从台湾来的，他牧师，你去查字典，没有解析这个字，就解释这个字。这个那个时候呢，他指正我说，牧师，你读这个解析，解析不对，应该解释。哇，我看错了一代啊，错了整整一代，我们都是读解析解析解析。我的父母亲是我们比我大不多，我们这个年龄都读解析。你问你的父母亲看他们读解析啊，你今天回去问你的父母亲这个字怎么读，他跟你读啊，解析解析解析，解析错了一代。那么解析错一代的谁呢？我相信是老师教我们的，我们才可能一直跟着老师呢。老师是我们心里面的偶像吗？他讲什么都对的吗？老师永远没有错的吗？对不对？所以我们就相信老师，就错了一整代。所以呢，你还要看是哪一个老师来告诉你的。我今天早上不是读一个字给你听啊，奉什么？奉养父母亲，要读第四音，不是奉养。为啥？养猪养狗，奉养父母亲，由上而下叫奉养。OK， 养育可以为从上而下嘛，但奉养是奉养父母亲。那这是我的老师教我的。现在中国大陆很多的字已经没有破音字了。OK， 同一个字不同的这个读音，已经很少看到这样的一个这个教导了。OK， 所以这些东西呢失传了。OK， 好，那从这里的话，你就发现了，确确实实人来到这个所谓的这个圣经里面呢，没有一个所谓的没有神学。只是看你所持有的是怎样一个神学，对的神学或是乱七八糟的这个神学。那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一个神学立场其实它是一个框架或是一个的房子。我先给你用这样的一个的方式来去了解。我问你哦，你当中有没有谁开车的举手一下。谢谢谢谢谢谢。好，你开车的这个时候呢，你驾驶你开车的时候，你就发现什么？如果有一条路刚刚铺上去柏油，员工还没有机会在路划线的这个时候，没有机会划线。我问你啊，特别是下雨天或是晚上，你开这样开在这样的路上，会不会很困难啊？困难在哪里？困难这地面上没有那条两条线来分成三个 lane 的话，你很多时候会跑到别人的 lane 了，因为没有下面那个线。所以呢，路上的那个线的话，对你开车这个话，我想有定界的这个作用， you set the limit， 把你定界在你应该跑到这个道上。如果你少跑一弯，会出车祸的。神学也是如此。神学呢，就是呢，我们在思考很多有关于圣经中里面的一些教导的这个时候呢，如果没有神学作为 guiding line 的话，很多时候我们的会跟其他的车会相撞的。所以呢，那条地上的这个线呢，对开车来说是非常非常的这个重要的。那么可能你们新加坡的路没有我们这么多，在马来西亚路很多的话，我告诉你，有一些不是说铺新路啊，旧的路那个线嘛，已经看不见了，没有去铺的，没有去画的。所以我们在那样的情况之下，特别在 晚上，特别在下雨的这个时候呢，开车在这样的路上呢，你会感到非常非常的辛苦，因为你不晓得你什么时候已经过界了。你一过界的这个时候呢，确实呢是很容易出车祸的，这是第一点。那么第二点呢，就是呢，我在神学院我是专门教系统神学的。对不起啊，在这方面呢，我是希望保持我的专业。我在 Westminster 训练的，其实呢，如果要叫我教圣经课，我也可以教圣经课的。但是我在神学院从来没有教圣经课，我专业的就是教神学，所以神学院所有的系统神学都是我教的。那么都是我教的话，这些学生他进来的这个时候呢，他可能要读四年的那个本科啊 ，Bachelor of Theology。那么当他们进来的时候，我告诉他们，你们进来这四年，我一个重要的任务，要把你神学架构把它建起来，把你的神学架构把它这个建立起来。那么经过我四年的这个教授，到底他能够不能够真正建立起他的神学教科的话，看他的造化咯。这个造化不是我们，这是佛教的字 ,OK。看他的造化是如此咯。有一些人你教他四年之后呢，我告诉你他还是在那边转不出来。也是有这样的这个光景，就要看他的这个造化了 ,OK。但是我的一个责任呢，就是你交在我的手里面四年，我一个重要的责任，我要把你的神学架构建起来。那么神学架构就好像一间的这个房子。那么这个房子啊，它重要性在哪里呢？重要性在当你被别人拉出去的这个时候，你有一个房子可以回来。如果你完全没有房子的话，你被人家拉出去的时候，你好像孤鬼野魂啊，没有一个家可以回你的嘛。所以七月份要拜兄弟是这样 ,OK。因为他们在外面流荡，找不到他自己的这个家 ,OK。Now, 你就发现了神学架构呢，对一个人来说呢，他如果长时期在建立他的信仰的这个时候呢，这个架构非常重要。否则的话，他在外面流荡啊。流荡呢，没有一个家是可以给他这个回来的。所以你在这个教会也好，在你的学习的过程里面，把你的神学架构、神学的房子把它建立起来的话，那是你所必定要付上的代价，是你所必定要把它建立起来的那个重要的这个架构，使你在面对许多情况的这个时候呢，你有一个什么，当你有架构的这个时候 ,you have a frame of reference, 这个事情发生，你既然有这个架构的话，你有一个参照点。那么这个参照点呢，就是呢你的神学的 framework, 或是你神学的这个框架。所以神学对我们信仰当中，如果认真的要去把我们的信仰把它搞好的这个时候呢，是不能够或缺的，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的这个环节。那从这里呢，你就发现了第三，神学框架帮助我们组织圣经资料跟这个信息。你所发现的是这一本的这个圣经呢，其实呢，我已经多次的说了，圣经是什么？经过1300年到1500年所写成的。那么这整本的这个圣经的话，它是66卷书。然后呢，再加上呢，它有40多个这个作者。虽然有66卷书，有这个40多个作者，你发现呢，这整本圣经里面的信息，里面所教导的，那不会自我冲突的。它不会自我冲突，而且呢，它的教导有几个重要的一个特性。第一，它有一个统合性、统一性。第二，它有一个一贯性。Unity in nature, 它有这个 consistent in nature, 然后它有这个有机性，它有这个 organic nature, 也就是说它观念跟观念呢可以组成一个更大的观念，它之间里面是有这样的一个的性质，也就是说它好像一块砖一块砖一块砖，你把砖贴砖的这个时候到时候能够一堵墙出来，砖贴砖到就能够成为一个的房子。这是呢，如果你有神学同圣经来做这样的功夫的话，是你所能够达成的一个的功夫。还有它的恒永性，我没有用永恒性，我用恒永性，不是 eternal nature, 而是 lasting nature。 那这是我他做一个这个分辨。因为到最后呢，当我们看到圣经是指向基督，到最后我们见神的这个时候是面对面了。这个哥林多前书的第三章在这方面给我们一个很清楚的这个教导。所以圣经的真理是永恒性，但圣经的功能指向耶稣基督，指向救恩的这个智慧，到最后呢，我们面对面对神的这个时候，这方面的功能已经不再需要了，因为已经面对这个神了。所以他有他的恒永性，我就没有把它放在永恒性，所以我在这里做一个这个区分。然后最前面的话，我们就发现了圣经呢，因为虽然有这个60多个作者啊，40多个作者，66卷书呢，我们就发现它里面的观念呢是一个整体的，而且呢，它从一个观念被提出来之后，后来这个观念一直在发展的话，有它的 progressive in nature 开展性的一个重要的这个特质。表示说，比如说在旧约里面谈到三位一体的时候，那个时候出现的观念呢是一个小的观念。如果你看，比如说我不给你翻圣经，因为时间的缘故呢，你就发现呢，在创世纪1章26、27节里面，神说让我们按照我们的形象、我们的样式造人。那么你就翻26节谈到我们，神一个为什么要我们？从文法上是不对的，神一个。应该用我吗？为什么用我们？但你发现呢，27节说我们，到26节说我们，27节就不是了哦。神就按照他自己的形象造人，乃是按照他自己的形象造男造女，又回到新约乐了。26节说我们，27节嘛又回到单数了。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呢，已经暗暗指向我们的神是独一的神，但是有多重位格的区分。神学家认为说，这其实呢，在旧约里已经暗暗指向着三位一体的真理了。所以从这个整个这个发展的话，你就发现呢，后来一定要靠着这个新约才能够了解，当我们所了解的三位一体神在旧约中的这个出现的话，它的名称里面呢，代名词用我们，后来用什么我单数的话，但是我们的话，为什么一定要三呢？四不可以吧？五不可以吗？六不可以吗？表示说为什么一定要说我们的神是三位一体呢？为什么四位一体不可以吗？因为我们是多数吗？多数不一定要是三吗？后来一定要靠新约才能够加以这个了解。所以新约就出现什么，在马太福音第28章，他说什么，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然后什么奉什么父子圣灵，还有圣孙哦，有没有啊？没有哦。他们讲的四个位格，他讲奉父子圣灵就 full stop 了。如果是我们是超过三的话，应该说奉父子圣灵圣孙的名字给他们祝福，没有，就停在三。所以从这个角度来，你从旧约到新约里面把它合在一起的时候，因为圣门虽然是66卷书，40多个作者，前后是没有冲突的，前后是他的启示呢是越来越明确，越来越明确，越来越明确。所以出现在圣经里面呢，有许多这一些的这个观念的话啊，无论它是出在三位一体的神论里面，或是出现在其他的一个所谓神学重要的课题，你就发现呢，它是一定要靠神学，把散布在不同的经卷，散布在不同的经节，到最后呢，是透过你这所谓的这个神学呢，把它资料加以这个组织。我常常说呢，圣经其实呢有很多很好的这个观念。那么这个很好的观念呢，它是好像珠子一粒一粒一粒一粒珠子，每一粒都非常漂亮，但是挂不起来。你如果要把这每一颗都是非常漂亮的珍珠把它挂来，需要什么？一条线。那条线叫神学，就把这些散布在不同经卷、散布在不同经文的那一些重要很好的教导，但是要把它贯穿成一条链可以挂起来的话，需要那条线，那条线叫神学。所以你发现呢，很多人呢可能读圣经的话读很多很久了也不懂，为什么？ 缺乏那条线，把所有的知识呢，把它这个组织起来。这几天我在教这些神学课的这个时候呢，可能有一些同学说，哎呦，林牧师讲个经我以前读过啊，林牧师讲我以前读过啊，林牧师讲这个经我以前读过啊，但是你没有发现原来串起来是这么奇妙。所以你上我的课的时候，你说：“哎呦，原来这段经文、这段经文、这段经文，我以前都读过啊。”比如说，我说那个亚伯兰的后裔啊，从神在这个创世纪十七章说呢，啊，我要给你什么？我要给你后裔多如天上的星，我要国度从你而出，经文由你而立。然后第三章什么？你所占之地、迦南之地，我要赐你为业。后来我就把一些其他的这个经文跟这个有关系的，比如说主耶稣说啊，温柔人有福了，不要乘坐什么地图，不是乘坐迦南地。到了这个保罗的这个时候呢，罗马书四章十三节，就是凡是亚伯兰后裔呢，都要乘坐世界。那我也给你解说世界这个翻译呢 ，cosmos 不好，应该用宇宙呢是比较好。后来知道新天新地，你看这个观念的发展吗？从迦南地。到主耶稣所做的承受地图，到了这个保罗所说要承受世界，到最后我们承受新天新地。我问你，观念有没有发展啊？有。那以前你也读过这些经文呢、啊、你就没有发现这些经文的重要性？为什么？以前你没有神学吗？你后来来上李牧师的课的话，你就慢慢把这些形成这个重要的这个神学，你再用神学再看回以前你所读的这个经文的话，你就发现原来你发现以前所没有发现的这些重要神学观念的串联。所以那个神学呢也是非常的这个重要的。那么同样的，你就发现神学框架呢使我们能够宏观处理圣经的资讯，免得我们见树不见林。这个是重要的。很多时候呢，我们在读圣经的话，我们只是强调这一节，强调那一节，强调那一节，这个叫见树不见林。原来呢，这些所谓圣经出现在不同地方的这个经文，其实呢，它有一个更大的格局，或是有一个更大的这个 picture， 或是有一个更大的这个观念。如果没有人帮你把这一些观念呢把它串起来，这个时候呢，肯定呢，你只不过是见树不见林。那我给你解释这样的一个的这个观念，那你把这个先拍起来，然后我再给你加以这个讲解，从圣经上实际的这个例子呢，给你加以这个讲解，你就能够深知到说，原来圣经里面有很多出现在不同地方的经文，如果你没有一个神学把它组织起来的话，确实呢，你只看到一棵树，一棵树，一棵树，没有想到原来什么，它是很大的一个的树林。对不起啊，我讲的这么快，我希望你也听得同样快 ，OK？ 因为我要把这么多东西挤在一个小时里面呢，如果没有讲快的话，大概呢，你可能听到一半的时候我就 stop 了 ，OK？ 所以我就讲的比较快一点点 ，OK？ 好，那么我要给你讲解的是以马内利的观念。以马内利 Emmanuel 的这个观念，那么这个观念其实呢，我们都有听过。什么时候听过？圣诞节的时候。圣诞节你读马太福音的这个时候呢，他的名字要称为以马内利，翻译出来就是神与人同在的这一个的这个观念。但是其实在背后呢，是个很大很大的这个神学的这个观念。那你比如说在这个伊甸园的这个时候呢，伊甸园的这个时候，我给你这边画一个图像。在伊甸园的时候，神造这个亚当，神造亚当的这个时候呢，其实呢在永恒里面呢，神造亚当的这个时候，神就有一个所谓的意愿，这个意愿呢是要永远与人同在。那么如果要永远与人同在的话，你就发现呢，亚当被造在一个所谓的这个义的当中，但是这个义呢是还没有被确立，还没有被确立 unconfirmed righteousness。 那么这个要 confirm 的 righteousness 要经过一个考试。什么考试呢？神说园中各样果树你可以吃之，园中间这棵树你不可吃，你吃的日子你必定死。那这是神给他一个考试。 等面对这个考试的这个时候，结果亚当有没有吃啊？
有。
亚当吃了之后呢，我们就发现了这个神的以马内利的意愿从这个角度说破坏了。那为什么我说当初神在造亚当有一个以马内利的观念呢？那么以马内利什么？翻译就是神与人同在的这个意思。这个以马内利的这个意思呢，是从我们所看的这个以赛亚书七章十四节里面所给我们以马内利的内容的解说，是永远是与神同在的这个所谓的这个意思。那我说神造亚当一开始有一个以马内利的观念，你从哪里知道说有个以马内利要神与人同在这个观念呢？马后炮，事后孔明。什么叫马后炮？什么叫事后孔明的话？因为呢，当亚当犯罪之后，我问你，亚当犯罪之后，神有没有差派这个耶稣来救他？有没有？简单问题，简单答案，我才能够讲下去。神有没有差派耶稣基督完成救赎工作，要拯救我们呢？有，不然你不会在这里了。OK， 有。那么好，我问你哦，当神差派耶稣基督来拯救人类，都在亚当之后呢，生在这个罪坑里面，拯救到最后要去哪里啊？新天新地，对不对？天堂，新天新地，到最后神拯救我们是要到新天新地去，新天新地。那，请你看启示录，看启示录，第21章，这个我叫做马后炮，或是事后孔明。因为我们从圣经往后渡前来，你就知道这是神当初造亚当的时候有这个意愿，要永远与人同在。你看在这个启示录第21章，启示录第21章，在启示录的第21章里面，我给你念一下，从第一节念起，听我念。我又看见那个新天新地，因为先前的天地已经过去了，还也不再有了。我又看见圣城新耶路撒冷由神那里从天而降，预备好了，就如新妇装饰整齐，等候丈夫。我听见有大声音从宝座出来说，看啊，神的帐幕在人间，他要什么？他要什么？诶，这个是以马内利啊。他要什么？与人同住。他要与人同住，他们要做他的子民，神要亲自与他们同在，做他们的神。我问你，以马内的观念有没有出现在新天新地啊？有。所以我事后孔明 OK， 或是马后炮的话，我从这个启示录里面所得到的，到最后神因为人犯罪与神隔离了，神再不能够与人同住，为什么犯罪吗？已经跟神隔绝，到最后神差派耶稣基督来的时候，要把人拯救到了将来与神同在的那一个新天新地的光景，表示说呢，一开始神就有这个意愿了，要永远与人同在。为什么？因为伊甸园就是将来新天地的预表。从这里呢，你就发现一个重要的，但不单单这个，我要给你看圣经是怎样从神学的角度来这个发展。请你来看出埃及记的第29章。出埃及记的第29章。在出埃及记的第29章，你翻开的这个时候呢，你就发现呢，先听我讲一下，以色列在旷野漂流的这个时候呢，他们一定什么？一定要扎营，一定要有与神同在的这个会幕等等。那么这个会幕呢，是怎样的一个的这个地方呢？你听我来念，在第29章，我从42节念起。出埃及记29章42节，你要在耶和华面前会幕门口做你们世世代代当献的燔祭，我要在哪里与你们相会和你们说话，我要在哪里与以色列人相会，会幕就要因我的荣耀成为圣，我要使会幕和坛成圣，也要使亚伦和他的儿子成圣，给我供祭司的职分。45节怎么说啊？我要住在以色列人当中，以马内利。 所以从伊甸园亚当犯罪被赶出去以后，神就不能够与他这个同住，因为他犯罪了嘛。但是到了这个以这个出埃及记的这个时候，就谈到神有一个会幕，对吗？伊甸园是一个会幕，这里又出现一个会幕的观念，而这个会幕表示神就借着会幕与他们这个同在。那到了这个新约的这个时候呢，请你看约翰福音是第一章。约翰福音书的第一章，在约翰福音书第一章呢，当主耶稣来到这个世上的这个时候呢，第十四节怎么说？你看约翰福音书第一章十四节，道成了肉身，什么？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真是父独生子的荣光，住在我们当中。这个住字，看我一下，这个住字的话，在圣经的原文叫用会幕，主耶稣就道成肉身，什么就会幕在我们的当中。所以你看这个整个会幕的观念是延续性的，从伊甸园是一个所谓的这个会幕，到了这个旷野里面神要他们建立会幕，到了主耶稣来的这个时候呢，他道成肉身会幕在我们的当中。这是什么？一个所谓的会幕的观念是住的观念。那么这个东西在发展的这个时候呢，会幕是不是长期没有？后来建圣殿。那么建圣殿的这个时候呢，如果你看以弗所书第二章，以弗所书的第二章，在以弗所书的第二章里面呢，我们如果看最后一节的这个时候呢，那你就把这个重要的观念呢，把它来给我们讲解了。在第二章二十二节，你们也同他，你们也靠他同被建造成为神借着圣灵居住的所在。这个我们教会啊，教会就是神的殿嘛，这个神的殿里面包括什么？包括犹太人，包括外邦人，所以这整个神所建立的这个教会呢，就是神的殿。而这个神的殿什么？借着圣灵啊，神住在我们当中。这个是不是以马内利观念呢？以马内利观念，后来我们再看下去的话，这是什么？从整个教会来说，那从个人呢？如果你看哥林多前书第三章十六节，哥林多前书第三章第十六节，哥林多前书的第三章十六节，我们看这里怎么说呢？岂不知你们是神的殿，神的灵住在你们里头吗？你看，连我们个人什么？也是神的殿，神住在我们里头，神住在我们里头，是不是以马内利啊？所以你发现呢，以马内利原来是神造人造亚当的时候，原初就已经有这个意愿，神要永远与人同住。当人犯罪的时候，这个什么已经在隔离了，隔离之后呢，后来神透过这个救赎的工作呢，透过耶稣基督来到世上的这个时候呢，旷野的会幕，后来是圣殿，后来耶稣基督本身来，后来在这里看到我们个人都是神的殿，神住在我们当中。我不必再给你看这个启示录了，启示录新天新地，什么神的会幕在人间，神住在我们里面，这个叫什么？以马内利。这个是很大的一个观念，你吗？这个观念的话，如果我没有在这里给你讲解了，你看那些就是经文罢了。那我跟你讲解什么？神学，这个整个重要的这个神学贯穿了。你看我刚才所念的经文是出现不同的经卷，不同的这个经节里面，但是同一个观念的发展。那么你要怎样读出这些东西呢？神学。如果你没有一个所谓的神学的观念的话，你读不出这一些我刚才给你看的观念，你只能够读一节经文一节经文，你见树不见灵啊。所以我才说呢，这整个神学重要在哪里？能够使我们不是见树不见灵，而是能够把整个圣经的资讯把它组成更大的一个 understanding。所以很多人读圣经读来读去读不懂，为什么？没有神学，没有神学框架。对不起啊，我在说早期的这个属灵观察，多读圣经啊，多读圣经重要啦，不过读了这么多篇不懂也没有用。 我赞同多读圣经，你不要听错。但如果你读圣经没有再更进一步加以了解，你读这么多篇有什么用？读来读去你读不懂啊。不行啊，如果你要读懂的话，你要来上李建章的课咯。确实是如此啊，虽然我现在是李建章啊，我认为说如果有教导正确神学，你一定要举起要去上那课。因为这样你才能够把你不懂的别人把这个他所懂的给你点名出来，那么你才能够懂嘛。如果你做了基督做了这么久读来读去的话还是都不懂，对不起啊，我这个人很喜欢讽刺你啊，浪费时间了。我认为说呢，我们作为基督徒一定要认真，如果你要认真的话，有人能够教导你，给你对你的信仰有更多的认识的话，你花三天时间啊，人家可能花几年才搞通的这个东西啊，你来上值得不值得？很值得。但就很多人没有这种观念啊，你懂吗？这不认为说这个整个神学的这个重要啊，这个是有关于这个神学。好，我们再开始。神学知识呢是基督徒生活行动的基础，这个我可以稍微列掉一下，因为我时间的关系我已经讲过了。保罗把他的这个啥写的书信，一定先把很多的神学教义讲得清楚，然后再以这个作为基础，然后再从上引申你要怎么生活。特别如果你看哥林多前书十五章在讲复活的这个时候，保罗把这些讲完之后，我给你看这些经文，请你看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的第五十八节。哥林多前书的第十五章，我们来看第五十八节。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我已经告诉你了，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他谈些什么呢？他谈复活，把这整个这个复活把它讲完之后呢，保罗五十八节用个所以，每一次用所以表示什么？以下所要讲的跟上面有关系，所以才用所以啊。所以我亲爱的弟兄们，你们互要坚固，不可摇动，常常借力多做主工，因为知道你们劳苦在主里面不是徒然的。保罗这个劝勉是生活嘛，对不对？那个这个生活建立在哪个基础？建立在前面所讲的什么关于复活。保罗看我一下，保罗在你说啊，你在你的侍奉生涯有人误解你，有人贬低你，你不要感到失望。为什么？因为人的评定不是最终的评定，到最后的这个时候呢，因为基督复活我们都要复活，我们将来要站在复活审判人的面前，以这个复活的这个身份呢来被审断，那个时候呢他的评论才最终的评论。所以一切你所做的，别人怎样夸，别人怎样贬不要紧，因为那不是最终极的。最终极是什么？我们将来要站在复活的主，我们同时也要这个复活，那时候他才做最后的评论。如果他做最后的评论，你不要因为今天有人评论你感到很失望，你感到很气馁，不必。因为什么？保罗在这里就讲得很清楚，所以我亲爱的弟兄们，你们互要坚固，不可摇动，不要因为人家来评论你就摇动了。要常常借力，不单只常常，也要借力啊。从这个 frequency 的话，常常做，借力啊，尽力做。所以常常借力，多做。你看又多一个，保罗很会用这种 double 的这种的这个加深的这个观念，常常借力。多做主工，为什么？因为知道你们劳苦在主面不是徒然的，将来有复活，站在复活神的这个面前，我们才得到最终极的奖赏，或是要面对神的给我们的惩罚，这才是最终极的。那这是一个很重要，我们的这个生活一定要建立在神学的上面，正确的神学给我们有正确的这个生活。然后呢，第六谈什么？第六是谈到整个我们神学的架构呢，帮助我们建立宏观信仰的这个视角，能够洞悉信仰跟生活密切的这个关系。那这个让我们看到什么？今天我们看到发生在社会事件里面许多的事情，包括 COVID， 包括以色列战争等等，发生在这许多的周遭的这个事情，那个世界上人不能够有一个整体性的认知，不能够有一个更大格局，对发生在世界里面那些事情的了解，我们可以。 为什么？你如果回到马太福音第二十四章，你至少能够接受，哎，耶稣基督快回来了。为什么？因为马太福音讲得很清楚吗？还有国共打国，民共打民，各处必有饥荒，有地震，还有瘟疫等等，这些事情发生在世界里面的时候，在那个不信主人，他把它当作自然界发生的事情，把它在人类历史所发生的独一的这个事件。但我们不是哦，我们一个更大的格局来解说这些发生在世界上里面的这个事情。因此我们就跳脱从独立发生的这个事件，我们跳脱从一个更大的格局来解说今天发生在世界里面许多的这个所谓的这个事情。因此我们在这样的时代不会感到迷失，因为有这个大的格局给我们去参照，去解说今天发生在世界里面许多的事情。世界上的人没有，我们有。那有这样的一个格局的话，从哪里产生？从神学。所以你一定啊，要对神学能够有所这方面的这个认知。最后一个也大概我只有四分钟可以讲的，如何建立神学架构。如何建立神学架构的话，我这里给你几个的这个原则。我信圣的这个时候，我的老牧师告诉我说什么？你要在圣经上留案。这是我的老牧师，当我献身的这个时候呢，给我一个很好的金科玉律的一个的劝勉，你要在圣经上什么留案。所以他确实呢勉励我在对圣经方面要下这个功夫。那后来呢，我也感谢主，在这个过程里面呢，神给我有多年40年跟唐牧师来做传译。这个40年做传译的话，那个就帮我建立神学架构。后来他又把我介绍 Westminster 确实在这六年的这个训练给我一个很 solid 的 training。 我在 Westminster 得到一个很 solid 的一个 training， 以致后来我神学架构建立起来的这个什么呢，再加上我的训练背景是这个所谓的经济学，我的训练背景是社会学，所以神学结合这所谓的这个经济学结合社会学，我能够谈很多社会课题。谈这个社会课题的话，是有一些的这个牧师不一定能够谈这个社会的课题。最重要什么？我有一个神学框架，我用神学来批判这个所谓的社会学，我从这个神学来看许多发生在世界里面的那一些的这个事件。为什么？我把整个观点啊立在圣经的这个上面。那么要立在圣经的话，因为我一个很强训练背景的框架，神学的框架，那这是呢对我来说是一个非常宝贵的经历。跟这个过程虽然要花整整六年才能够把这些东西建立起来，而且呢要一直不断的一直不断的一直不断的提升提升提升，才能够呢处理许多的这个问题。然后你要多读属灵的书籍，参加教会有系统性的这个教导，那么成人主日学查经班都要好好的去追求，参加神学院机构那些好的课程，听啊，好的课程，不要在网上呢随便乱找，网上随便乱网啊 ，in the net 啊，如果随便乱找的话，很多那边有地雷啊，你踏上地雷你也不知道。那有一些东西你真的要请教你的牧师，到底牧师这个网站安全吗？这里面资料免费的哦，不要贪免费，因为这网站免费的话可能是一个鱼钩啊，把你这个吸引到，结果呢你就被它勾上了。 OK， 那除此之外呢要参考一些的这个书籍，然后说参考的这个书籍呢这个是第一本我要介绍了，研究本的这个圣经。研究本圣经呢是从哪里翻译呢？是 ESV Study Bible， 目前最好的 Study Bible 英文是 ESV English Standard Version， 我多年盼望呢有人把它翻译出来，结果盼望很久没有啊，后来在一个偶然的这个机会，有人告诉我说中国大陆已经翻译了，中国大陆我有一点担心会不会改我们的东西， OK， 但是不怕。为什么？他是有签版权的合同的，他跟 Crossway 有签的， 现代化表示他们一定 external reader 呢，要来监督到底你翻译的有没有改译，有没有这个准确。所以这个 ESV 的圣经已经翻译成圣经研修本的这个圣经。既然 ESV 是最好的，那么这个翻译呢，也可以说是目前最好的中文的研读版圣经。你如果要读懂圣经的话，一定要有一本好的 study Bible。不要怕花那个钱，那个钱是非常值得的。因为呢，如果你去 Kentucky Fried Chicken 的话，你吃也是要花一些钱，第二天就没有了咯。这个你投资下去的话，你可以用一生啊，你懂吗？所以金钱的衡量的话，它的这个所谓的性这个钱价跟这个性质的话，你要做一个衡量啊，不要斤斤计较这些应该花的钱。应该花的钱也去花，因为这个有益你一生。所以呢，这本圣经是目前我最推荐的。早期我是推荐这一本圣经研读本 Reformation Study Bible， 但是有了这本 ESV Study Bible 之后呢，这个已经是算是另外一个可以用，但是目前最好的应该是 ESV Study Bible。 那如果你有机会的话，特别你们当中有一些是从中国大陆来的 OK， 那么你们可以托他们带几本过来，当然这样网上可以卖啦，不过网上卖比较贵啦。如果有一些人他可以从中国大陆买一个比较便宜的，他怎么卖你的嘛？通常大陆的人民币如果158，到马来西亚的话马币158，人民币他不convert了 OK，人民币158，马币也是卖158。所以如果你能够买到这个人民币158，为什么要买158马币呢？这个是经济学了 ,OK。那如果教会有一些人，因为这个圣经可以带的，为什么是两支教会啊，叫两支什么啊，这个当然是三支教会，不过是两支教会的出版的，你可以请这些里面如果有人可以买的话，你可以叫他出来的时候带一两本出来，这样呢你可以有姜文。但如果你会读英文的话，不要买翻译本的。为什么？英文原版嘛，这是第一点。英文的比较便宜，英文的比翻译便宜一定嘛，翻译要翻译费嘛，对不对？那钱不能够白做的嘛，你要给他翻译费，所以是比较贵一点点。好，除此之外呢， NIV Study Bible 这些如果你有，不要丢掉，因为还是可以做什么 reference cross-reference 的一种的这个参考。所以 NIV Study Bible 或是 Reformation Study Bible 都可以还是这个保留。那其他的话，这是 ESV 的 OK， 如果你看得懂英文你去看这个英文。那么这本 New Bible Dictionary 是可以说目前单本的 single volume 还是最好的解经书。那如果你你通常你不需要买整套的，整套的买的话你花钱可能整套如果12本可能3本好，那么8本9本不好，你花钱买3本好，但是花钱买9本不好可能浪费钱 OK。 一般上我们在神学院老师介绍 commentary 呢不会介绍整套的，除了 Old Testament 听流还可以说呢介绍整套，否则的话都是买单行本。这本罗马书这个是叫 Cranfield 是最好， John Murray 也最好，你去买单本的那个解经书，不会买整套的 OK。 那这是呢从这个你需要一本解经书啊，这本到目前呢还是最好的这个 single volume 的这个解经书买 IVP 的 OK。 那这个 Evangelical Dictionary of Theology 也是一样你要有一本所谓的这个神学的词典的话，这本因为是 Evangelical 的，有一些也是由这个所谓的 Dictionary of Theology， 但是新派的出的。那新派出的话，你 refer to article 你要很小心，因为里面的观念呢是新派的观念。那这本呢你比较能够放心， Baker 所出的 Evangelical Dictionary of Theology。 然后这本呢如果你懂得英文就不必需要这本，这是赵天辉呢把一些神学的俗语呢把它用中文把它这个写成词典，你可以查一些的这个观念。然后呢如果说系统神学的话，我昨天已经说过 Ruibook of the Classic OK。 那 Systematic Theology 这个是中文的这个是英文的，这个中文的这个翻译本是我的同学张林志牧师把它翻译成这个中文，是 by Wayne Grudem。 到目前为止我认为说这是还是一本
最好最好的这个 systematic theology 的那个课本。然后简明神学，这是李建南的，然后你稍微参考一下，如果可用你就买，不可用就不用买 ,OK。这本是使徒信经，使徒信经的话是教会一个最基本的信仰告白。这个信仰告白的话，你可能每个礼拜读的时候你不一定懂，所以李建南是帮助你能够读懂这个使徒信经，因为使徒也是我们最基本的信徒所应该有的神学，用比较接近的 crystallized 的那个方式呢，把它加以这个表达。那归正神学要义，我常常说有很多人很赞同归正神，你问他什么叫归正神，他讲不出。有些人很反对归正学，你问哪里反对哪里，他也讲不出。他属于大理嘛，人家讲他就讲嘛，他不懂懂嘛。这本帮助你懂一下，因为这本呢是用很简明图解的方式呢，把归正学的要义呢，不是很厚，你后面可以看到一下，你可以把这个当作是个指门，把你的这个归正的信仰透过这个图解呢，更加这个了解。那很多人是买我这本新书啊。那不知道说原来这本也重要，因为这本是第一本嘛，你买第三本第二本没有看这个第一本，那么第三本也重要，更重要。为什么？我这个系列我先写圣灵论，因为我认为说圣灵论是当代里面的教会所面对一个最大的冲击，一个偏差的教导散布了整个这个教会，所以我那时要写这个图解的系统神学系列，我先写圣灵论，写完圣灵论我才写导论，这是导论 Introduction to Systematic Theology 是这一本，然后我才出这一本神论，我接下来要写基督论，这个总共呢应该有八本或是九本，总共有九个论是系统神学，有用图解。我希望以后如果神许可我离开之后呢，这本可以留给教会，特别是平信徒能够好好建立他神学所需要的一套系统神学的这个书。那这是呢我自己对自己的这个盼望。我常常说呢，对自己的信仰不知不觉一知半点都是迷信，对不对？你常常笑那一些的拜拜的人，你说拜什么都不知道，你们是迷信。我告诉你，如果你做记录做这么久的话，你对信仰也不懂的话，你也是迷信吗？我常常调侃说，你唯一比他们强的话，你迷信个对的宗教，否则的话你没有任何地方比他们更好。因为你现在拜拜，哎呦都不知道拜什么，你们迷信了乱拜 OK。 你也一样，你如果作为基督徒这么多年的话，你对你的信仰也不知道的话，你也说也是迷信吗？你唯一能够感谢主啊，感谢你我迷信个对的宗教，你这样安慰自己就好了 OK。 那如果是这样，我认为说除非你不要信，如果你要信的话，认认真真的这个信，否则的话，听啊，有这么多的这个信仰，如果你要信的话，我劝告你不要信基督教，浪费时间。基督教很礼貌的，你知道吗？要你参加主日崇拜，要你参加诗班，要你参加主日学，要你参加祷告会，要你参加小组。我告诉你，那些其他宗教不一样。你看到邻居初一十五他烧香，哎呦很热心哦。你只要烧香初一十五的话，人家就做很热心了 ,OK。你作为这个基督徒，如果礼拜天没有来，牧师会去追问你的 ,OK。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如果你不要认真的话，我宁可你不要信什么基督教，太浪费时间了。真的太浪费时间了。但如果你要信的话，好好信。不要变成一知半解不知不觉，到最后的话感谢神我迷信一个对的宗教，这也是可以自我安慰的。好，最后的一件事情的话，我们做基督徒一定要做有根有基的基督徒。要做有根有基的话，一定要耕耘嘛，一定要下功夫嘛，一定要流汗，你才能够到最后得到一个的成果。千万不要做一个糊里糊涂的基督徒。我说几句话啊，就是我在早上的这个机会没有机会讲，所以我非常要谢谢李牧师，还有谢谢贵堂的这个长子。多年来我在这边开课的时候，你们都给我很多很多的方便，而且你们当中有我们很好的同工啊，晶晶啊，或是玉宝啊，在最前线的来帮助我们。那么在后台里面也有帮我们录制啊， 或是帮我们安排座椅啊，给我们许多的方便。我只能够说，我们福音文中是很小的机构，只有两个全时间的同工，加上一个做账的，我的表姐是一个礼拜来两次，两个下午。我们虽然机构很小，我们能够在世界不同的地方来开许多的课的话，为什么？我们当地有很好的义工，这是神特别恩待我的。知道我的这个机构虽然小，但是各地有需要的这个时候，神在不同的地方，在香港啊，在东马啊，在这个这个台湾啊，在新加坡都有兴起这些神给我额外的这个同工，这是神特别的这个恩待我。一方面感谢神，一方面谢谢你们在这方面给我许多许多的这个便利，求你报答你们的爱心。请牧师带领我们祷告。
祷告。